我们先来读神的话，请打开圣经，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一节，彼得后书第一章三节到十一节。我们找到了，大家异口同音来读，把这一段圣经读到我们里边去，成为我们的生命啊。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若把它读进去了，那就是你的，你读不进去还是圣经，你是你，他是他啊。所以神的话每一句你读进去了，你的生命就丰盛，就增加了啊。你读不进去，这个圣经对你没有用处。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第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永不失脚，这样比较你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十一节再念一次啊，这是我要讲这段圣经对大家的好处。为什么要讲这段圣经？来，大家一起来，这样这段圣经啊，能够叫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啊。这段圣经是彼得的最后的心传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彼得跟随主啊是最忠心的一个人，彼得也是被主拣选啊，特别拣选啊，做他的首徒啊，他一切事儿在主的门徒中啊都带头。看起来彼得是一个很莽撞的人，但是他很细心，他很细心。他对于主的道了解的很深啊。我读彼得前后书以后，我才知道 这个彼得不简单，不简单。他对主深切的明白。比如主耶稣说，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什么得生命，并且什么呢，那个这个得生命我们大家都懂了，耶稣来是让人得生命，可是怎么得的更丰盛呢，没有人讲，耶稣也没有讲，对不对。而我一直想啊，得生命要得的很丰盛，这是非常要紧的，仅仅有一个生命不丰盛，这是很可怜的事，是不是。所以要得生命怎么能得的丰盛呢，我很急要想懂得，怎么也找不到耶稣在哪儿说怎么得生命得的更丰盛，找不到。哎，读到彼得后书出来了，彼得后书告诉我们这个生命怎么样达到丰盛，这就叫跟随耶稣的一个心传啊，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这段话我介绍给弟兄姊妹们，你好好的读。我想我在这里只用三个小时不到吧，啊，讲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三个浅的题目，这个不能使大家得着，啊，只是有个开头，有个介绍，真正重要要把彼得后书全部查完，啊，再信。可惜我没有时间，不过我有一个带来一个小小的机器啊，这个里边有我查的彼得后书六十讲，我可以交给于弟兄啊，他把它输入电脑，然后你再做成光盘，好不好？介绍给大家，因为时间不多了。不可能我来这里讲这六十讲，不可能啊，只能用这个法子啊，给爱慕主道的人，想要得着丰富进入基督荣远国的人啊，你可以拿这个好好听一听啊，可以仔细的啊来好好的追求啊，照着神所借着彼得所启示的，这样必能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荣远的国。所以这段圣经最后的啊，我只介绍一下。那么我现在先要提到第三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第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我们先讲这一个重要的消息，我们到这个退休营地里来，我们要讲什么事情呢？啊，请大家想一想，我们要讲什么事？大家你看这里说了吗？我们到这里来讲的叫生命和什么前进的事。我们在山下讲什么？啊，我们讲生活和浪漫的事。对不对，一定啊，生活和浪漫，我们要生活，我们要越浪漫越轻松越好。到这儿不行，到这儿讲什么？生命和什么前进的事，这儿不可以浪漫，这儿不可以放肆，不可以随便啊。这是到神的圣山跟神面对面， 来亲近的时候，你放肆那不可以的啊，你浪漫不可以的，这个不是讲究生活那个情调。有的人说，这个正好是我的假期啊，我到这儿来放松放松。我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了，所以我到这儿来轻松一下。我告诉你错了，你空如宝山，你什么也得不到，神不会跟你打交道的，因为神喜欢的是敬虔，神不喜欢放肆。你带着一个轻松放肆的心来到神面前，绝无所得，你只能有个坏记录回去啊！神在天上记录你一笔坏账啊！你不能够得罪神，你得要非常的敬虔。我们看一些圣经，这是必须认识神。我们到神面前来，必须要认识的一件事：生命和敬虔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2章28节29节，大家读过以后就知道我说的不错啊，我不是吓唬大家啊，是说真的，让我们认识我们的神。好多人侍奉神不认识神啊，以为神就是爱，爱的糊里糊涂啊，随便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他都爱。还有的人告诉我说，神爱那个同性恋啊，那同性恋也可以到神面前来啊，简直是胡说，他不懂神是怎么回事。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2章28节29节，我们大家一起来。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什么？你不晓得神呢，不容许一点邪僻到他面前，神是忌邪的，所以我们的神是烈火啊，是你到他面前来，你要想讨他的喜欢，照他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读了彼得后书就知道，彼得后书就知道神怎么对付那个不敬虔。我们看一处好不好？看彼得后书第2章第5节，第6节，第7节，我们看。以历史为鉴，神在这个世界上做过几次大的事情，都是为了这个不敬虔。所以不敬虔的人不能到神面前来啊！我们这里追求的叫生命和前进的事，不敬虔都得要拿掉啊！得带着一个虔诚恭敬的心，虔诚敬畏的心来到神面前侍奉他。我们大家一起读好不好？彼得后书第2章第5节，来，大家一起来。好，我们就先读这个，大家就明白，在旧约里两次大的惊天动地的事儿，第一次叫洪水灭世，神为什么用洪水灭世？这个洪水灭世的故事，以前人以为是故事，现在发现是真实的。为什么？因为现在方舟被发现了。现在大家正在研究这个方舟啊，尤其在香港，我们中国有一个组织啊，叫做影印 叫什么团呢？他们被带去这个亚拉拉山，他们居然找到那个方舟，并且还照了一些像，并且还没有进去，因为里头冻冰了，里头都是水啊，所以方舟被发现。最近呢，美国也有探险队要去，要组织探险队去，他们对这个方舟确实的发现啊，当地的人库德族他们也说到这个方舟的发现，他们早就知道方舟的地方，但是他神圣不可侵犯，他们不敢去啊。那个山呢也常常风冰雪风冻看不见啊，现在呢居然大概这个气候暖化了吧啊，这个冰雪慢慢的消化啊，把方舟露出来了，他们多次看见，但是他们不敢去看啊，认为当地人认为这个神圣的不得了，有很多骑士，凡是不尊敬去看的都遭了很重的处罚，所以没有人敢去啊，他们传统上是不敢去啊。那么最近呢，大家对这个方舟啊提起非常热烈的一种情绪，就要去来探测。这证明什么？洪水是真的，洪水灭世是实在的，圣经上的记载完全是事实，因为证据出来了啊，没有人能够否认。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明白为什么神在那个时代把人都灭掉了，为什么啊？神闹着玩吗？神忽然间就对人类来一个这个灭世吗？这个圣经呢写得清清楚楚，尤其彼得后书，彼得讲生命和敬虔，特别提出这个事来为鉴戒。大家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大家再念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再念一次，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是什么，是为后世不敬虔之人的鉴戒，鉴戒啊，就非常非常的要紧。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大家看见了没有？这两次，一次是洪水灭世，一次索多玛和蛾摩被火焚烧。这个地方我去看过了，我想我们中间或者有人去过，到以色列去观光，我去了十天，我特别到死海那个地方看一看，果然死海边上有好多岩柱。那个盐巴也这么一个柱子，我还详细看，我看哪个是罗德的太太，结果没看到，看不出哪个是啊，好多盐柱，那不晓得哪个是罗德的太太，所以证明啊，那个是真有的，实有的。那个索多玛、俄摩拉、西扁、亚玛是原来叫，还有个索尔叫平原五城啊。烧四个啊，索多玛、俄摩拉是有名一点的，烧掉。请问索多玛、俄摩拉为什么神要烧？大家说谁知道这个原因啊？有没有人知道？我们这些基督徒读圣经，读了把圣经读了多少遍，到底神为什么烧索多玛、俄摩拉？大家为什么啊？大声说，同性恋，大家听懂了没有？就是那个时候人呢，喜欢同性恋。你看，啊，
神的使者到了索多玛、俄摩拉，到罗德家里，他们全城的人出来，说把他们交出来，那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你就知道。结果罗德说：“哎呀，千万不用！我说两个没有出嫁的女儿给你们随便去找，这我这客人不可以。你赶紧，他不要，你就知道那个地方坏到什么程度，连过往的客人都不放过。同性恋啊，那是绝对的淫乱的城市，到了那个程度，想想看，神还不烧吗？我今天告诉各位，将来啊。”第一个烧的是旧金山，因为旧金山同性恋的大本营。哎呀，那个旅行啊，你一看肉麻呀，啊，还穿上高跟鞋啊，啊，带上假两个大球，哎呀，身上还弄上什么在摆，那个神不烧他才怪呢。连我看着都起鸡皮疙瘩。哎呀，你看看，追索多玛、俄摩拉这种罪恶的城市，神因为他们不敬虔，不敬虔。那么在洪水那个时代是什么样？那有一些特征，我想给大家看一看。啊，为什么神要烧？为什么神要洪水来淹要灭？啊，这种原因的，是因为太不敬虔了，不像话了。啊，到了目不足睹了，都看不下去，人都看不下去，所以神要把它灭掉。啊，这叫敬虔真理的知识。人若不懂这个，你不能侍奉神。你若不懂这个，你不能亲近神，你只有让神火来烧啊！神不能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彼得后书第一讲生命，第二就讲敬虔，所以这两件事情是神给我们最后也是彼得的特别的反复的说，让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二节，好不好？十二节、十三节、十四节，哎呦，彼得特别把这个提出来，非常重要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末世的基督徒，对彼得后书一定要有特别的认识。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十二节、十三节、十四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我们再念一节，下边还有一句话，来。对，彼得说我要离开世界了，所以我要唠叨一点，要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要反复的，千万不要忘记了。哎呀，彼得真是用心良苦啊，他对我们很关怀，所以他离开世界之前纯纯的告诫，纯纯的教诲来说啊，我们在生命或前进的时候要注意啊，你要追求生命，你太随便不行的。我们简单的说，我们这次要讲的圣经的真理，第一个就是生命，第二就是前进啊，这两个是我们进入荣耀里去必备的。生命丰盛，你到 永远里才有用处。我下午好像还有一堂啊，那一堂呢我要讲圣经的精要啊，这个告诉我们三件事情。第一是得生命，第二是生命怎么样得得更丰盛，第三件是得了这么丰盛的生命干什么，做什么用，神为什么让我们得生命，要得的丰盛一点，为什么啊？这个呢是下午的题目，下午我把它介绍出来啊，那也有60讲，也有60个讲题，才能弄清楚啊。我只做个介绍而已，这个60讲我也录了，是在上海录的，录了呢，不过还没有整理好，整理好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啊供应给大家。所以我们要知道得生命怎么得生命啊，这是福音了。生命得到怎么能够让生命长大成人啊，长得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丰盛起来啊，这是有方法的，圣经有一套的啊。然后我们怎么样能够这个丰盛的生命到荣耀里做什么？因为永远的生命要永远活着，不是活10年20年啊，你在永远中干什么？有的人跟我说到永远中要没事干很无聊啊，对不对啊？天天无所事事，那真是闷死了，是不是？所以你要知道到永远中去做什么啊，你现在要学习什么到永远中才有用啊，这都是叫荣骨隐藏不言的奥秘。这个我都要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啊，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啊，今天呢我只讲生命和前进的事。基督徒的生命啊，我们到这儿来讲不是讲生活的事，因为生命是生活的根啊，其实生活一切的问题都出在生命不好，生命有问题，生活自然就多管啊，有很多的麻烦。假如生命要好了，这些问题，生活的问题都不成问题啊。我们举例来说，一个树啊，啊，上边枝啊叶啊不丰盛，出毛病，这根儿的问题。因为那根呢，生命不丰盛，那个生命的营养吸收不上来，所以这个树长不好。等到那个根儿处理好了，那个根，我们中国人讲啊，本立而道生，那根要搞不好，什么也弄不成功。所以生命要调整好了，生命要丰盛活泼有力量，你的生活多彩多姿，你的生活无论遇见什么问题迎刃而解啊。生命是生活的根，生活是生命的表现而已。所以我们到这里来解决的问题不是枝枝节节的那些外面的那些小事儿，又是夫妻不和睦了，就儿子不听话了，又是什么哎呀事业什么了，又是得了忧郁症了，这些其实都是根儿的问题啊，都是生命的问题。生命不丰盛你当然忧郁了，你没有信心你还不忧郁，对不对？那你忧郁长了当然就忧郁症了，那就变成神经，对不对？睡不着觉了啊，慢慢的精神崩溃了，就得吃药了，对不对？假如生命调整好了，生活根本没问题，生命丰盛的生活根本没问题，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不光自己解决，还能帮助别人解决啊，这是生命的要紧。所以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所以神一来啊，给我们解决问题就从根本上解决，不是从枝叶上给你调整调整啊，给剪个叶修个枝子啊，
是不是？给你擦点喷点药水啊，我们澳洲有一种药水，这个叶子不好看，喷上去以后油腻，喷一喷，但是过一段时间就完了。所以那个是化妆，植物化妆，植物还有化妆素，还有化妆液，你看看他们办法多不多？但是那都是卖花的人骗人，要解决要从根本。所以我们圣经的真理是生命之道，就是解决生命。把生命的问题解决了，你的生活没问题，你工作有力量，你的家庭一定幸福啊！所以圣经里讲生命之道啊，我们传的叫生命之道。宗教呢，不是传生命之道，是传灵魂的救恩，不传生命之道。今天在基督教里有两种，一种是浅传，把基督的道理啊传到最浅的那一部分，叫什么呢？叫做灵魂的救，是吧？说每个人都有灵魂呐，还跟着这个佛教、道教来讲啊，说灵魂呐会下地狱的，地狱啊也讲啊，说人要信耶稣灵魂就得救了，就上天堂了，可还这么讲，讲的头头是道。那传教士天天这么讲，讲的许多人也信教，信耶稣罪得赦免上天堂就来了，就得这。其实不是，神讲的，耶稣来不是讲这个事，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什么得生命，是生命的问题，神不是叫你灵魂的救恩的问题，那是一部分啊，那是一个另外一个解释的说法啊，讲灵讲魂啊，讲肉体啊，那有许多的分解的，那没有讲清楚，就讲个灵魂得救了就好了，上天堂了，这个是宗教思想，我们不是传这个，传耶稣，请大家记住是传生命之道。耶稣基督来了，我们念一首圣经好不好？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你跟着耶稣是干什么？你都要知道，根本不是这个宗教。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从66节读起好了，读到68节，这里很清楚，很多人跟耶稣啊，哎呀热闹得不得了啊，当时多着万人跟随他，但最后呢一讲到生命呢都走了啊。好，我们大家一起来66节到68节，约翰福音第六章，来。我们还归从谁呢？所以跟从主的人必须知道，我们追求的叫永生之道。永生之道也有很多讲究，比如永生之道，这个永生两个字在圣经的翻译也就有问题，有的人弄不清。永生有两个意思啊，永生是一个简称，是一个简单的翻译，若正确的翻译有两个，一个永生呢叫永远的生命，是一个名词，说我们得一个永远的生命，这是一个实有的一个生命。那么另外呢是个形容词，形容词是什么？是永远活着，永远活着也叫永生啊，永远的生命也叫永生，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形容词啊。所以呢，讲到永生之道呢，第一个就是永远的生命如何得的，你怎么得这个永远的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怎么丰盛起来，这都有一大套的啊。永远的生命是什么啊？怎么从哪儿来？永远的生命从哪儿来啊？怎么到了我们里边，
我们怎么样让这个生命丰盛起来，这是一套，这叫永生之道啊，永生之道啊。那么永生之道还有啊，这个永远的生命也得吃东西，永远的生命要吃东西，这叫什么？叫永生的食物。我们念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来，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我今天附带告诉大家，你要得了永远的生命，你得吃东西，你要不吃东西，你这个永远的生命长不大啊，你这个生命啊，永远是枯竭，那不发芽不长大啊。来，我们念第二十七节，看到没有，耶稣说你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那你有了永远的生命要吃永远的食物。什么是永远的食物？大家什么是什么？神的话。哎呀，你要吃，你要想永远活着，你这个灵的属灵的永远的生命要活着，你必须得读圣经。今天人不读圣经，那还看圣经看烦呢。前几天我遇见这个荣牧师啊，荣保罗牧师，他们要翻新圣经，推销新圣经，说为什么呢？说因为人不爱读这个和合本的圣经，人啊看觉得难啊，要弄一种容易的。但我说容易的他还是不读，他不读就是不读，因为世界上好看的东西多得很，他干嘛要看圣经，对不对啊？得生命的人也不看啊，因为他那个生命得的没有需要，他不是得了真正的永远的生命啊，那他不需要。真正需要要有了真正的永远的生命，一定要吃永生的食物啊，这是永生之道啊，这是讲生命的事儿。讲永远活着的生命要吃永远啊不朽坏的食物，这个是一定。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今天也附带的劝大家，你们要读圣经，不要把读圣经当作难事。那下午呢，我就讲读圣经有门道，假如你抓住这几个重点，你读起来很容易。我下午讲这个啊，讲圣经的精要啊，说我们读圣经不是从旧约到新约，哎呀，全部读66卷，哎呀，100万字都要把它读得过吗？它的不是，它这个圣经有它的精要，你只要把这就是神让我们全世界人知道，它有一个固定的限制啊，有一套东西，所以我提出来，大家一看就明白。所以你读起来就很容易啊。下午我们讲这个啊，圣经的精要啊，怎么读法啊，读哪些东西。那么你永生的食物不吃，你这个生命怎么有劲儿？假如你有血肉之体物质的生命，那你一定得要补充物质，新陈代谢嘛，它一定要得那个能量嘛，是不是？因为你不读圣经，你哪里有属灵的力量呢？因为神的话句句带着能力，神的话就是属灵生命的能量供应啊！你不读，你怎么会有力量呢？对不对？所以你有的人呢喜欢听人家讲的，哎呦，我自己读啊费劲儿，我干脆听他讲好了。那个余弟兄很会读圣，他很会解释，但是听他讲就行。那你自己的生命就完了。你永远吃奶，你是个小孩子啊，长不大的小孩，所以弟兄姊妹就明白了。所以圣经叫永生的食物，永生食物吃了还不说，这个圣经里还有永生的道路，就是你要，这叫生命的事儿。我讲这个生命的事儿啊，你还有永生的道路啊，你不是光吃食物就行了，就吃了不动啊，你还要走一条路啊。我们来看这些圣经。诗篇139篇23节24节，
最后的两节，诗篇139篇，叫永生的道路，它有路的。你要从今生要往永生走，那这叫永生的道路啊。诗篇139篇最后的两节，这个有的人会唱，这也可以唱啊。有没有人会唱？有没有？那有人点头啊，会唱。来，我们唱一遍好不好？就把它唱出来了。来，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什么道路？永生的道路。大家，现在我们走的什么路？现在走永生。你要没信耶稣，走什么路？死路一条。你从生了那一天就走，走，走到哪儿去？从生走到什么地方？死。嘿，有人跟我说，说你这么老了你还出去传道，你应该在家享福吧。我说什么享福？你说的好听。假如我不出来传道，我在家干什么？你在？哎呀，他说你这个，他让我在家享福，你还是享福好，那叫享福吗？我在那等死啊。我今年88了，应当说啊，88岁，你说我还能动，还能出来传道，我应当传。我因为我读的圣经多一点，知道的多一点啊，要不传呢，存粮不卖民必咒诅。对不对啊？应当传，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大家一点不好嘛，是不是？所以我出来传还有点用处。假如我要不传，在家里坐在那儿啊，喝个茶呀，这个干什么？大家说干什么？你不好意思讲，那就在那儿等死吧，是不是？那就等啊，今天等。你看我们这美国的公园里头很多这好人。跟我一样拿个棍儿，对不对啊？早晨起来就到公园就坐在那，坐在那干什么？等，没来，没来回家睡觉，明天又来了，等有几天啊看不着他了，哎，说这个老先生怎么没来，他每天都坐那啊，这怎么没来，他你不知道，他走了，等着了，走了。所以我告诉你，你我盼望老的人呢不要坐在家等啊，你要赶快分外的殷勤，要充实自己啊，你要多读圣经，越老越要读圣经。我现在天天背圣经来，每天还读，每天还背啊，干什么呢？因为我预备到荣耀里去啊，要预备。所以永生有永生的道路，有永远的生命，有永远啊永生的食物，还有永生的道路。永生道路还有走法，还有路啊。第一段叫做称义，第二段叫成圣，第三段叫得胜，第四段叫得荣耀啊。那个称义里边还有好多小段啊，一段，第一段叫什么，第二段什么都有啊。你要一查圣经啊，每段路都清清楚楚，都路白的，教你怎么走，怎么一步一步前进，一直进到荣耀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要查圣经，这本圣经就是我们 脚前的灯什么
路上的光，指导你走这些路，让你怎么走，你要读圣经
啊。
那么走到哪儿去呢？走到荣耀里，那就是永远活着。
嘿，这个永远活着怎么活还得要懂，你活着干什么？你说永远活着，你说我到天上去永远活着，不死了，没有死亡了，那你永远活着干什么的呢？这肯定是要懂。当然现在的人呢，年轻人不大想懂，他说还早呢，我还不去，哈哈，我还在地上干什么，我先那像我就必须得懂啊，我要预备，我到永远去干什么啊，我要做什么，我充实我那些需要的那些知识，需要的那些侍奉的那些学习啊，我都要充实。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永生之道，有一大套啊，从得永远的生命，怎么得永远生命是什么，怎么样得的，永远生命在哪来的啊，这个永远的生命从哪来的呢？我大家先读一读好不好，把这个跟福音有关系，我们来读一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二节，那个括弧说到这个永远的生命从哪来，我们从第一节读吧，我做个解释好，这个约翰的解释啊，来第一节我们先读来。约翰说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是什么生命呢？神应许给我们，因为神在锡安山应许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命定的福气要给我们，他来了啊！这个下午我还要详细的讲啊，他来了，这个生命来了，那个生命，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这第二节啊，我们也看见过，我们看了，我们见这个，看见这个生命了啊，它源于不同在，却显现于我们，什么生命呢？什么生命？大家刚才念的什么生命？那什么？永远的生命啊，那是谁呀？那就是耶稣基督。那就是太初的道造成了肉身，生命在他里头，他来到我们这儿了，把那个生命带来。哎呀，这个约翰说我们不管听过，因为这个道会说话的啊，他讲过啊，我们看过，我们还摸过，亲手摸过，因为他复活以后啊，我们不相信他复活，他叫我们每个人都摸摸他的这个这个手上的钉痕，那旁的枪伤都让我们摸了，所以我们证明这个生命是那个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源于不同在，却到地上来显现我们。所以耶稣来了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什么生命，我就是啊，结果人都不相信，不相信耶稣生命，认为他是疯子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就知道生命就耶稣就带来了，但是人也不相信，等把他钉死了，他从死里复活，门徒摸过了才知道这生命就是这个，这是永远的生命。所以神就把永远的生命放在这个儿子里面带给我们，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种子，不管是生命的主，它是生命的种啊，生命的粮就是种的意思，大家知道吗？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那个原文说我就是生命的种啊，粮食就是种子，种下去就是粮食，吃就是粮食，种下去就是种子。所以耶稣就说了，说生命在我。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就把这个永远的生命给我们带来，我们一信耶稣就得，你有了。我们再看一些圣经，这些圣经太重要了啊！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五章11节、12节、13节啊，我们这个生命的事儿我就讲清楚了啊。约翰一书第五章11节、12节、13节，这里在翻译上呢有一点需要改啊，大家注意，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个永生两个字啊，应当翻译成永远的生命，这是个生命，指这永远的生命说的，神要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不是永远活着的意思啊，是永生，永远的生命。那我们后边生命、永生都要翻成永远的生命，我们把这三节圣经念一下，好不好？大家一起来。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永远的生命。没有神的儿子，13节，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这个约翰写这个是写给谁的？写给谁的？写给我们呢？有吗？写给谁？哎，大家你看，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有我们没有啊？有啊。那你有什么呢？你信了生儿子有什么呢？有把握吗？这就叫生命的事儿啊。所以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于生命的事儿赐给我们。好了，我们这些一信奉神儿子之名，把神的儿子一装进来，你就有了什么？有了什么，弟兄姊妹？大家说清楚一点，有了什么？你有了教友的身份证啊？教会给你的受洗证，那就叫信耶稣啊？那不是，那是入教。真正生命的事是把耶稣基督信到你里头来，耶稣就是神生命的什么？种子啊，你一有了耶稣基督，你就有了永远的什么生命。那么好了，你有了永远的生命，你要不要这生命长大呢？要不要？那就是我们在这山上来啊，天天听到啊，要追求啊，这是好的事儿，这叫生命的事儿啊，不是生活。你现在不要去管生活，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赚多少钱，工作好不好都不管，现在到山上来，来干什么啊？来追求生命的事儿，让我们所得的这个永远的生命怎么样让它长大，怎么让它丰富，怎么样能够进到荣耀里去，这就是我们到山上来要做的事儿。我这第一堂呢，先把这个重要的事告诉你。但是呢，你这个生命越丰盛，你的生活就越敬虔，就越不随便，越不放肆，就非常的啊，因为这是一个跟生命俱来的。生命越不敬虔，它越随便，越放肆啊，它随便。大概你看一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放肆一点，就喜欢随便，年老的人都严肃一点，
那这不是我自夸这个情况，因为他老了，他不敢随便，他随便，君子不重则不威，他不庄重，他就不能够做儿女的榜样。那么一个基督徒生命要长大成熟，他一定越来越敬虔，不随便。今天我看见于牧师啊教训他的儿子，我觉得对，他说的对，妈妈说错了，师母说错了，这我今天当众说，不可以随便。儿子要去领会，穿个拖鞋，牧师就讲了，说你尽量穿这个，妈妈说没关系的。大家注意，我亲自看见的，这个是不明白敬虔的真理。你看我今天热不热？大家说热不热？热，你看我干什么？啊？这个老头还穿得规规矩矩，对不对？那我穿个 T 恤，穿个裤衩不好吗？啊，老妖精！年轻人那样当然是可以了，但是侍奉神不可以。以后大家记住，侍奉神的时候，无论是谁，你越侍奉神，你越要庄重，越要敬虔，这是生命的成熟啊！这个是彼得后书，也是我们今天讲的题目：生命与前进的事实。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让我们学习敬虔，叫大概什么？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啊，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他来就是做敬虔的榜样。哎呀，我们要绝对的敬虔。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今天第一堂来说明，我们到山上来是追求生命和什么？大家说什么事儿？是我们不是追求生活和浪漫的事儿，大家听懂了啊？要追求那个，你到山下去，找个什么俱乐部啊，什么的卡拉 OK 也都可以啊，你就去玩吧。到这里不是。这里是追求两件事情，第一个是生命，第二是什么？敬虔。生命要丰盛啊，敬虔要虔诚敬畏侍奉神。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请于牧师带我们祷告。我都看不见，黑了。
主，我们从心里面我们感谢你，是你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仇敌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让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不仅仅叫我们与神和好，也让我们以神为乐，更把永生赐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让我们可以享受永生的食物，更让我们的脚能够走永生的道路，也让我们能够因着你而永远活着。主，是的，这几天你将那生命和前进的事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一个弯曲被谬的世代里面，我们真是活在你的面前，成为讨你喜悦的孩子，让我们不仅仅成为蒙恩的罪人，成为蒙爱的儿女，也让我们成为一般荣耀你的子民，能够在地上，主啊，能够真的是活出生命之道。谢谢你将生命和前进的事都告诉了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叫我们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这次为了这些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继续保守我们未来这两三天的聚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面的遇见你，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让我们和你的关系也被改变。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